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我们今天所继续研读的是主耶稣和犹太领袖们的争论。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1章33节到23章的39节。从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了，主耶稣用了很多比喻讲明他的权柄。那昨天我们已经看过了马太福音的21章28节到32节两个儿子的比喻。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也是一个比喻，那是21章33到44节园户的比喻。这个比喻主要内容是讲到有一个家主把他的葡萄园租给一个园户，然后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收成的时候，家主就打发仆人去园户那里收果子，但是先后派去的仆人不是被园主打伤了，就是被他杀了。这是因为园户不想按照原来约定的把收成的纳给家主。那后来家主派自己的儿子前来了，以为园户会尊敬他的儿子吧，没料到园户却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问在场的宗教领袖们，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马上回应，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那弟兄姊妹，园户的比喻当中有很多的角色吧，当中都是有特别意思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每一个角色代表的是什么的话，就很难知道这个比喻里的真正的意思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每一个角色分别代表是什么的。第一个是园主了，代表了神。第二个是葡萄园，这是代表以色列。第三个是园户，代表的是犹太宗教领袖。第四个就是仆人，代表忠于神并且向以色列人讲传信息的先知和祭司。第五个呢，是园主的儿子，当然是代表主耶稣了。第六个是其他的园户，代表外邦人。那弟兄姊妹，你想想啊，你现在能够明白这个比喻的内容没有呢？这是指出啊，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首先是做犹太人的救主，但是犹太人却弃绝了耶稣，杀害耶稣，并且拒绝他所传讲的救恩，所以救恩就传给了外邦人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房角石是什么吗？这是在一所房子最重要的一块石头。主耶稣称自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但是他却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为教会的根基，也就是基石。当主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才知道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来说的，这使他们更加恼恨耶稣了，决定要想尽办法来捉拿耶稣。这些宗教领袖们在离开现场之前呢，主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这就是马太福音的22章第1节到14节婚宴的比喻了。这个比喻的内容是说，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三次打发仆人去邀请被召的人来赴宴，那些人不但没有出席婚宴呢，反而将仆人给杀了。于是王就发兵灭了那些凶手，并且派人在岔路口上把遇见的人都请来赴席。这些人来了， 其中有一个却没有穿礼服的，王严厉地斥责他，这个人无话可说，结果被王绑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去了。这个比喻是有浓厚的文化背景的，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主人会对客人发出两次邀请，第一次请求宾客出席，第二次则通知他们一切已经准备妥当了。这个故事的国王却是三次邀请他的宾客，但每一次他们都拒绝了。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来说，主人会为宾客预备参加宴席的礼服的，不穿礼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主人会认为那个客人是妄自尊大，或者是想侮辱主人，根本不想参与这个婚礼。那么弟兄姊妹啊，比喻当中的国王你知道是谁吗？对了，他就是神。神希望我们在他的筵席上和他一起，因为这是一直到永恒的筵席，这就是他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我们的原因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是否已经接受了他的这个邀请呢？另一方面，前来参加婚礼的礼服啊，那就是进入天国所需要的公义，这是基督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如果有人没有披上借着耶稣，也就是相信耶稣而得到的公义的外袍，而尝试披上他们自己认为的公义，或者借着他们的努力善功，那是永远不能达到神的标准的。当王来到视察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公义的外袍，就被扔出去，被丢在黑暗里头，这是主对我们的单刀直入的警告啊。好，现在我们接着来看马太福音的22:15-22，这个段落讲到了纳税给该撒的问题。其实这又是法利赛人想提出来陷害耶稣的其中一个计谋吧。法利赛人是一个反对罗马政府占领巴勒斯坦的宗教团体，而希律党呢，是支持希律安提帕和罗马政府的政治组织。那平时呢，这两个群体是彼此仇视的，这个时候他们就联合起来，为了要攻击耶稣。这两群人一同去问耶稣关于给罗马政府纳税的问题，如果耶稣赞成纳税给凯撒，法利赛人可以指责他违背了神，因为犹太只承认神是唯一的君王啊。那假如耶稣说不应该纳税的话，那希律党人就可以用背叛罗马的罪名捉拿他到希律那里去。其实啊，法利赛人并不是真的爱神的律法，希律党人也不是真的要维护罗马的公义，他们只是想刁难耶稣而已啊。按照当时的规定，犹太人必须给罗马政府纳税的，这些钱直接进到该撒的银库，一部分是用来维持外邦偶像庙宇和罗马贵族的奢华的生活，所以犹太人都憎恶这些税项。但是印在银币上的该撒的肖像却无时无刻不提醒以色列人必须要服从罗马政府。主耶稣用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指出我们有双重的公民身份，这就避过了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设下的陷阱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社会上的公民身份要求我们为了所得到的服务和福利而纳税，而我们在天国里的公民的身份呢，则要求我们心灵对神要服从和委身了。当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陷害耶稣失败之后呢，撒都该人沾沾自喜的接着尝试了，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 因为在五经当中没有直接教导复活的事哦。法利赛人不能根据五经找出复活的有力的证据，撒都该人呢，以为他们肯定可以难倒耶稣，但是最后却被耶稣给驳倒了。那这是在马太福音的22章23节到33节的内容。撒都该人问天国里的婚姻将会是怎么样的，于是耶稣告诉他们，不要用人的角度去看神，来虚构永恒的天国，倒要关注自己与神的关系。由于撒都该人只接纳摩西五经是圣经，所以耶稣就用五经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指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肉身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仍然是活着的。所有的信徒在耶稣里也能够享受复活和永生哦。好了，现在又轮到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了。他们就问耶稣，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了？主耶稣引用《申命记》的6章5节，还有《利未记》的19章18节，就指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弟兄姊妹啊，爱神和爱人总括了有10条和旧约的其他的一些道德的律法，是整本旧约圣经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啊。法利赛人、希律党人和撒都该人都已经提出过他们的问题，那现在耶稣转过来就问他们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了，弥赛亚是谁？弟兄姊妹，基督是谁的子孙？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在旧约，神天父为他做见证，圣灵借着大卫的口为他做见证，父神又亲自为他做见证。在场的这些宗教领袖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基督是谁的子孙。马太福音的22章46节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不过从第23章开始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了很严格的话，他多次的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法利赛人把自己的传统、对律法的解释和应用放在和律法同样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这些规条有些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主耶稣劝门徒要谨守遵行，只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呢？在23章3到4节那儿说，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并没有谴责过他们的教训，只是斥责他们的虚伪呀。他们只在外表上遵从规条，又教导别人去遵行这些规条，他自己呢却不遵行，内心也从来没有尊重过神。在马太福音的23章5节开始的一大段经文里头，主耶稣一一举例说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假冒为善。23章5节所说的佩戴的经文，是指装着4节经文的细小皮盒。申命记的6章8节吩咐要把经文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那所以虔诚的犹太人呢，都会严格的、谨慎的遵守这个吩咐的。但是这些佩戴的经文已经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了，失去了佩戴的原来的意思。衣裳的坠子是指衣服上的小流苏， 这些原来只是象征性而已。不过因着旧约提到衣裳坠子，法利赛人就把坠子做长了，表示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人。主耶稣再次揭露宗教领袖的虚伪心态，他们认为圣经却没有实践出来，不关注成为圣洁，只关心的是否被看为圣洁，使别人称赞自己。但是主耶稣强调啊，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虽然认识圣经，却没有让真理改变他们的生命啊，没有按着神的标准来过他们的生活，这就是假冒为善的生活了。我们必须要小心，要确定自己所行的要与我们所信的相符合，千万不要牺牲我们内心的更新而强调外表的顺服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的23章13到36节，主耶稣提到7件令神愤怒的事情，我们经常称为这7件事为七祸。这7句话以及宗教领袖的话带着审判和悲痛的语调。每当我们过分的关注宗教外表行为的完美，而忘记了神同样也关注怜悯、真爱和饶恕的时候，这7句话也同样在警告我们呢。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7祸分别是什么。第一祸是23章13节到14节所说的，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主耶稣在这儿指责宗教领袖，因为渴求更多的权力、金钱、地位，令他们看不见神，也影响到整个民族看不见神。第二祸是记载在23章15节，这是指责法利赛人引诱人像自己一样离开神。第三祸是记载在23章16到22节，主耶稣指出啊，法利赛人盲目的引导神的子民去跟随人为的传统，而不跟从神的话语。主用了瞎眼领路来比喻，指出所走的路并不是一条通向永恒的道路啊。第四祸是指责他们只关注无关痛痒的细节，忽略了真正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3章23节到24节，这2段经文所提到的薄荷、茴香、芹菜都是犹太人在自己园子里头种植的香料。主耶稣说，法利赛人把这些献上1/10是对的，但是他们错在没有寻求公义、怜悯和信实。第五祸是23章25节到26节所说的，只顾外表圣洁，内心却败坏。法利赛人仔细的注意洁净礼仪的细则，却没有注意真正洁净的重要性啊。第六祸记载在23章27到28节，这里是指出法利赛人用属灵的行为来掩饰罪恶。主耶稣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第七祸也是最后的一祸，则是假装从历史上得到教训，表现出来的却不是这样。那这是23章29节到36节所提出来的内容了。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可能是指耶稣所预言的那些被逼迫、蹂躏和杀害的初期教会的领袖。当时的人呢，口口声声说啊，不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的杀害神所差来的先知，心里却想着要杀害弥赛亚以及他忠心的跟从者。所以历代流异人血的罪都归到他们身上。 好了，讲完了期货，马太福音的23章37到39节讲到为耶路撒冷哀哭的主题了。主耶稣希望招聚属他的人在一起，像母鸡用翅膀护庇小鸡一样的，但是人却不肯让耶稣这么做哟。很多时候我们受到了伤害，却拒绝基督的帮助，认为他不能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但有谁会比我们的创造主更知道我们的需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的跟前，他就会保护我们，他应许我们可以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你愿意吗？